外桃源。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小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悦。
二位大侠，我们这个三人行呢又来做节目了。我们这次讲什么，你们有数没数？
我们讲讲美国大选怎么样。
你上次不是已经讲过美国大选了吗？你上次已经不是，哦，你上次替这个川普拉票对吧？
上一次讲的是不是大选，上次我们讲的是弹劾川普的由来，为什么弹劾他没有到，对不对？
哦，那你也间接在说就要大选就要投票，照您老的意思就是投票给川普是吧？
现在先讲讲民主党的这个初选的这些问题。
哦，好好好，小谢你的意见怎么样？
好啊好啊。
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在南卡之前那个最后一场民主党混战的辩论？
我看了，
我看了一些片段。
我就是无意中点开了那个，吓我一跳，我就听了一会儿，然后觉得太刺激了，我就
怎么会叫做吓你一跳？为什么说吓你一跳呢？
首先这个民主党的初选，我觉得就有一个广东话叫“擦过更绿”。
哎呦，你还会广东话？这广东话什么意思？
就是很有文化的一句广东话，就是说什么事儿特别乱，广东话叫“七国这么乱”。
战国七雄吗？你是说七国这么乱？哎，真是很有文化。
他们是因为民主党内部有几大阵营嘛？那 Warren 和 Sanders 是属于比较极端的这个左派嘛，或者叫
社会主义者
、中间又挤了一堆人，最有希望的其实就是拜登，对吧？所以现在就是那些比较极端的左派好像把票集中在 Sanders 身上。
嗯，你有点什么想法？
我觉得沃伦 Elizabeth 他说他要战斗到最后，国民党
都出来
民主党大会的时候不愿意退出，实际上他在分桑德斯的票。
哦，
他让这个桑德斯没有绝对的优势。
你看你这个说法又跟川普一模一样，这老太太上礼拜不是退下去了吗？然后川普就说，哎，你晚退了三天，你要是早点退的话，这个桑德斯还可能得胜，你把他的票都给分走了。
Sanders 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南卡之所以拜登能赢，是因为黑人票嘛？
对对对，往后也是这样。这个 Super Tuesday 好多好多的州，拜登都赢了啊，一下子就领先了，那也是有色人种的票嘛。
然后历史上民主党的提名，就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得黑人票者得民主党。
那当然了，那他们现在这个政见，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政见？你就是这个东西，对咱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呢是比较有兴趣。他们有哪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政见？这个桑德斯说什么？他要把这个学费全免，全民健保。
还有学生贷款全免。
学生贷款这个，像国内的我们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就不太熟悉了，因为美国大学是相当贵。那你虽然没钱呢，你可以向政府贷款。假如低收入的话，政府给你贷款，这贷款还是相当容易拿到的。只要你还在学校里啊，不管你是在研究生院呢，还是在大学部，你就不用还。等到你毕业了之后呢，才开始还。然后利息非常低，这个数额是相当的大。
对，
像单单我们德州那个学生贷款呢，就差不多有95个 billion 呢，这是德州一州，你想想看。根据这个2019年的统计数字来看呢，美国全国的学生贷款有 1.6 个 trillion 呢，然后去年平均大学毕业生他欠接近3万块钱一个人，你要把这些都免了，那还有不高兴的吗？那这个钱哪里来呢？这个桑德斯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呢？
加税呀。
哦，加税，加谁的税呢？
当然首先加富人的税，但是我估计中产阶级也跑不了，因为他你如果要把他所有的政见全部施行的话，10年60万亿美元。现在美国的 GDP 是大概多少啊？20万亿吧左右。
这个我没研究。
联邦的预算现在是 每年一年联邦的预算大概是3-4万亿美元，我只搞不太清楚。如果说一年要再增加6万亿的话，那就是就税率要大大的增加。
这样子的空头支票有人会投了吗？
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没钱的人比较多吧。
对对对，就这话了。只要你说的话呢是对我有利的，嗯，我就愿意投你。
Warren 也是说要这个
免除
student loan， 就是那个学生贷款的。
嗯，
但之前他去竞选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国的白人父亲，
嗯，
就把他拦住了，然后就跟他说我女儿去年毕业了，
嗯，
她没有欠款。因为他从10岁开始就打工，
嗯，
我呢打2份工作为父亲，
嗯，
然后我10几年没有换过车，也不出去旅游，
嗯，
没有欠学贷，
嗯，
我觉得大多数老中都是这样的，那我们花的学费你会不会还给我？
哎，这个问题不错，那他怎么回答呢？
哦，当然不会。
我刚才查了一下数据，现在美国一年的联邦的这个收入啊，这个税收大概是3-3.5万亿，支出是4.5万亿，所以现在每年的财政赤字是1万亿。桑德斯主要的他要完成他所有的这种免费医疗、免费上公立大学，
嗯，
学生贷款全部不用还，
嗯，
还有最低工资要提高啊，等等等等，全加起来他是10年60万亿。60万亿美元，就是一年要得多4-5万亿。现在他的这个联邦的经费啊，支出已经是4.5万亿了。那在这个基础上再加6万亿，就是10万亿了。辩论的时候，人家问他，你这个钱到底说？他就说啊，某某学校你有一个什么论文说，我要是全民健保的话，不仅不会增加开销，反而会减少开销。基本上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明明他讲的这个东西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可是他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啊声望？假如我们在中国啊，不过在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自由选举。假如在台湾有人提出这种东西来的话，不要说你竞选总统了，你竞选什么你也选不上，因为你要花钱，然后你又不知道这个钱从哪里来，你光讲一些好话啊，那这个不会有人选你的。可是偏偏在美国这么奇怪的事情，大家都晓得他这个是胡扯八道。你可是呢，偏偏就有这么多人要捧他，要跟着他走，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个小谢给我们分析分析啊，你终于，
他真的是胡扯八道还好，现在最怕的就是他就万分之一的机会真选上了，他不是胡扯八道来真的，
这就算是他来真的好了，你还是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社会革命啊，要花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搞得天下大乱，你会选他？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老美要选他？
桑德斯他有一个特点，他吸引了很多这种年轻的选民，年轻的民主党选民。我还问过我的孩子，他比如说他看所有这些人，他会觉得桑德斯其实有点像民主党的川普。
嗯，
他讲话的时候，就是从个人的风格上来讲，就是他给人一种比较接地气的这种感觉。
老革命，
大家觉得他是authentic， 就是说他真实的讲出内心的感受，而不像一个政客，没有那种政客的圆滑。但实际上他已经做参议员，已经做了
很多很多年
了。Senator 他已经做了不知道多少几好几十年了，应该对吧？
对对对啊，因为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他讲话是比较接地气的，至少在美国人听起来是比较新鲜的，角度不一样。你去网上你去看这些，凡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学者也好，老革命家也好，过了气的人也好，他讲话就这个调调。
而且他的口号哈，一般都蛮有煽动性的，比如说，他说全民健保，他不会用这么。好像学术性的语言来讲，或者说比较怎么说书本上的语言，他会用什么话呢？比如说全民身体健康，每个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啊，大家下面就后欢呼耶，这种口号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我觉得他就是这种宣传一道，民主党搞宣传向来是比共和党
的。对对对，小谢，你这个英国人你看这个东西，你看的怎么样？你觉得
马克思早就说过，说这个无产阶级进入资产阶级的议会，目的就是要摧毁它。
哦，就是要摧毁它。
桑德斯是有一个特点，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他是，第一他讲话 感觉是比较这个没有那么政客，但他就是一个职业政客嘛，他好像没干过什么正当的职业，他一直都是一个职业的政客。
你这话讲的不错。
嗯，
没有什么正当职业。
他的主义或者他的理想是比较一以贯之的。嗯，他没有中间没有做太多改变，对，嗯，这样的人其实是难得的，不太常见。还有就是说怎么讲，就他有他自己的立场，这二三十年之间呢，因为经济普遍来讲比较好吧，我觉得政客通常就是选上来人都是走中间路线的，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立场，就是什么都可以啊。但是现在呢，显然这个世界在变化，所以呢极端的人就显露出来嘛。你说英国的看法，就是丘吉尔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适合这个 Saunders。 丘吉尔说，如果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话，那这个人呢可能没有良心。
嗯，
如果一个人到老了他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这个人呢就没有脑子。
徐悦赞同这个话
赞同啊，赞同，我听过这个话。
你听，我好像也听过这个话。
那意思就是说，反正选民主党都是比较傻的，容易被忽悠。
意思是年轻人选民主党吧，可以理解，因为他没有这个生活的经验。那如果一个老头你还选民主党呢？
他容易被某种这种好像高于自己的意义的那种东西给忽悠。所以桑德斯他会说，比如说，我们人人都有免费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啊，这可以大家
都是权利。
是啊，我一想想是啊，对不对？为什么只有你们这些有钱人才可以上大学？我们这些穷人的孩子就不能上大学吗？这不是人人应该平等吗？听上去都是很有道理，很有煽动性，很有蛊惑力的口号。
但是桑德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这个在美国的媒体是基本上不会去讲的，可是你如果从那个角度去看的话也可以解释得出来，就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
嗯，
他这个所言所行啊非常非常符合犹太人。一方面他们很有办法，他可以再做一个参议员，是不是？或者美国有多少的企业家成功的人士都是犹太人，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他们又永远保持一个局外人的冷眼旁观的一个身份在那个地方。他讲的东西呢跟美国的群众所讲的东西不太一样，犹太人想的问题跟一般的美国人想的问题不太一样，因为你无论他是不是信奉这个犹太教或者是不是犹大主义，他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比一般的美国人要有多一层的这个历史眼光，有伤痕的眼光，而且有很强的危机意识。那这个马克思出来呢，他不只是一个马克思啊，他有很多的犹太成分，因为所谓的马克思就是对圣经的反动嘛，那个叫做马克思。那对他对圣经反动不只是马克思一个人啊，有整批的犹太人。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自由派的
弗洛伊德
啊？对呀，现在在美国的议会里边，在美国的娱乐界各方面有非常多反动的犹太人，他们这个反动不是受某一个人学说的影响，他们仍然是对那个传统犹太社会的一个反动。
Bloomberg 也是白人。
那生存在与其他各种族混杂的这个美国社会中间，他们是一个异乡人，因此他们很多事情的看法呢，就像你们刚才讲的，一到了这个一定的时期的时候，他们就突然被显出来了。不是他发明了什么新的看法，他一直是这个看法，他到死大概都是这个看法。那这个犹太人这个成分是很重要，只是这个成分在美国是不能被讨论的，一讨论那不得了了，对吧？
哦，他上次辩论的时候他说了
他自己可以说，我们不能说。
对，就是问他这个对以色列的观点嘛，然后他就是说，我就是一个犹太人，然后他还在犹太住过几个月，在以色列。
嗯，
然后他就是批评现在的以色列的领导嘛，就那个
比纳德亚武，
意思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啊，还是？
他是个右派。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没有国家哲学、没有国家方向的一个国家？
其实民主党的选民今年特别的困惑。
嗯，
因为他们特别想选一个人呢，他们最高的目的就是把川普赶下来。
对，
所以所有人都想投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铁定能把川普赶下来，就所有人都在猜别人怎么想。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极左的人，极左人可能他就投给桑德斯，他无法投给中间的。但中间派的人呢，他就会想说这个人够不够左，或者是不是太左了，对主流的社会来讲。就是他那个记者去采访那些人说，你们怎么来决定自己的投票，他们就很多人就没有明确，就是他们主张什么他们不 care， 他们只是想把川普赶下来。
这也就是我讲的一个现象，因为你拿现在比较熟悉的国家，比如说英国，目前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哲学好了，要不要脱欧？我们脱了欧以后，我们这个大英帝国呢，是不是能够恢复往日的光荣？是不是还能够把整个的东西运作下来？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啊。但是这是整个国家有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那中国呢？哎，中国也很简单嘛，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新恢复我中华民族在盛唐时期的荣耀。哎，中国的民族方向大概就是这个。统一，
你要统一台海是吧？
就是能够恢复我大中华民族在东方的这种想要
万国来朝，对
对
对，
万国
来
朝，
对对对。讲了半天还是老毛讲的那个追英赶美，什么叫做盛世啊？就是没有国家比我们更强的，我们不看人家的脸色。这个你同意哈，不同意哈，它是整个国家的这个哲学。而且是很多老百姓心里所想的，就像在美国一样，我们小孩有什么比赛能够拿个冠军，能够把老美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打败，那就好爽。那你到底把他打败了，你又怎么样？不过那总是一个国家的方向啊，一个人群的方向。那美国呢？就除了最近川普喊的让美国再强大起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你从他们的这些辩论里面，你能够看见什么？他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哈，比如说。这个和美国的历史还是很有关系的。你比如说英国，对吧？它有当年这个日不落帝国的这种荣耀。俄国有当年这种俄国的荣耀，法国、德国通通都有，包括土耳其有它希望恢复它以前这种奥斯曼帝国的这种荣耀，伊朗都要希望恢复它以前波斯帝国的荣耀，对吧？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它都有一个或者民族它都有一个。好像从古代以来的这种身份的认同感，或者说是他的民族梦想。但是美国其实我觉得没，我觉得我在美国生活的这些日子给我的感觉，他虽然说川普成天在那儿喊要爱国爱国什么新条旗什么些，但是实际上大家对国家的观念不是那么
跟我们习惯的模式相当不一样，没错。
他也保卫这个国家，但是具体到每个身上的时候，他更注重的是个体。就是这个思路哈，它不是
先替国家争面子，
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利坚民族，让世界都看着美利坚民族很强大，美国人民很骄傲。我觉得从你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你去接触这些老百姓，我觉得他们心态里完全没有这种心态，
对，
大家就是好好过日子。当然他们有他们这个所谓传统的价值观，就是犹太 Judeo Christian 的这种。道德体系啊，他认为这个是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包括自由民主、言论自由、人人平等这些普世价值，这些价值观念是根植于圣经的一些思想，所指导的这种社会道德的观念。他认为这些是他们所需要坚守的一些价值观。但是这个价值观和美利坚民族。国家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对对，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里面看起来，什么爱自己就是爱国，尊重个人自由就是保卫国家尊严，分不开的事儿啊，跟中国刚好相反。
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两个人在讨论，哎，你说如果美国爆发疫情，对吧？可不可能像中国把武汉这个城几千万的人民
封
就封起来？还在那谈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人家一想就是违宪。我们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好像已经开始违反最基本的这种人权了。所以他的这种对于某些深刻的价值观上面的坚持，是高于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的。况且美国人都是移民，对吧？欧洲的、什么亚洲的、非洲的，
不是个民族，对，他不是个民族。
我对美国的理解来自于两个，这个很简单讲，两个影视作品。片段，
你是小贝利，就是看电影看来的。你说，
就是我觉得这两个片段呢，很好的总结了在我心目中美国的样子。第一个片段就是《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 这个在中国是很，他讲就是一个英国的贵族有一个很大的庄园，但是他养不起了，所以他就娶了一个美国很有钱的这个小姐。那美国的家想要这个贵族的联姻嘛，就是那个名头，对，然后贵族想要他的钱，结果呢，他的太太带了好多嫁妆来。但是他经营不善，这个少爷嘛，阔少，他经营不善，他的这个庄园又面临着这个经济的危机，就要破产了，
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捧起他太太的脸说：“哎呀，是我真的担心你，你说破产了，你要怎么办呢？” 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夫人就说，哦，说 baby 不要担心我，我是美国人 ，have gun will travel， 就是我有枪，我去哪都行。
have gun will travel，
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态度，特别是跟英国，就是其实两个国家的关系差不多，就那个丈夫其实就担心自己嘛。嗯，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美剧叫 Mad Men， 就是讲广告狂人，讲的就是在这六十年代。
Okay.
在纽约的最好的这个广告公司的一个，就反正是一个经理吧，他其实是一个逃兵，班长被炸死的，在朝鲜战争中，他班长被炸死的，就脸炸得模糊了，他就抢了他班长的名字，把自己的名字那个牌子挂在他班长的尸体上，他就变成了那个班长，然后呢回到美国读大学，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高管。但是他的那个底下的那个下属呢，就无意之间知道了这个秘密，这个下属威胁揭穿他，所以就跑到这个总裁办公室，就说揭穿他，说他根本不是他说的，他是个逃兵，他冒充别人的身份。
嗯，
然后那总裁看着那个下属说，哦，这是美国 ，Nobody cares。
哎呀，你那是糟蹋美国人，糟蹋美国人。
你这个第一，你这个来源也太那啥，你从两个好莱坞的剧集里头。看美国的特征，这跟
不是，这是我的理解，
就是我
理想中的美，
就好像你看共产党的宣传片理解中国一样，这怎么能这样呢？
你不要忘记他是小贝的粉丝啊，
就是美国就是一个没人在乎你到底是谁，你的过去没有人在乎，你如果有能力，你肯干，你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打造出自己的一番事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强大，就是他虽然像鲁莽，像一个孩子一样，他有强大的武力，然后他又追求自由，所以就给别人的感觉，美国的理想就是这样的。
现在你在讲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在美国很容易观察到的生活现象。
嗯。
但是如果你要讲这个国家的话啊，你美国人不能说是一个民族，因为他真的不是一个民族，可是他是一个国家，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聚合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徐悦刚到休顺这一带来，你不太清楚，你往这个奥斯汀那边去，中间有很多的小趟，他们有的是德国来的啊，有的是波兰来的。我刚才听到一个广播节目，在科罗拉多州里面有个城叫做 Pueblo， 淘金时代建立起来的城，后来成了一个钢铁工业中心。那个钢铁厂里面曾经有40种外国语言，这包括日本。那个小城里面用12种不同的文字印报纸，你看看。那城里面大概有一半是从墨西哥上来的工人，还有呢，从欧洲各地来的都有。它不是一个民族，它也没有民族的一个特色。你哪怕说它是一个民族的熔炉，那其实也是因为到了他们的下一代都讲英语。所以总的来讲，这群人就不可能有这个像徐悦讲的历史传统作为他们国家民族的特色或者是方向。那他们又不是说从殖民时代就过来的英国人参加独立战争的，是吧？因此连美国这个短短的历史啊，对他们来讲呢，也只不过是一种知识上的学习。我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哲学，我们为什么讲到国家的哲学跟这个民主党的辩论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你从这个民主党的辩论里面，你看不见这个国家的方向是什么，只看这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社会问题，它没有整个国家的方向。
对，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对
对 对，就比如说我们拿中国做比较，比如说中国以前共产党讲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对吧？共产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东西。
对，
但是实际上搞了多少年以后，大家觉得共产主义可能不太适合，所以又搞市场经济什么等等这些。但是最后你发现，真正把大家所能够凝聚起来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中国人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本身，他的我们中国人要强大，这个观念是很深的。这是所谓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在其他所有的国家上，你都可以找到一些，有些强一些，有些弱一些。比如说俄罗斯，他也有这种东西。土耳其我相信它也有这种东西，对吧？英国德国可能少一些，但是英国可能也有这种东西。
英国有，
美国人，美国人没有这个东西。美国人没有所谓美国民族的这种强大的心态，而是每一个里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他要追求他的那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比如说共和党的人或者基督徒，他要追求的是圣经上的这种道德体系、道德观念。这个民主党他可能会 被另一些东西给牵着走，比如说均贫富啊，大家都有饭吃，黑人他可能追求他自己的平等，
对
不对？
对，
对等等这些，就是说每一个族群他可能有一些诉求，但是他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东西，而不是整个国家有一个我们美国要强大，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对他这个你所说的每一个族群，他们所追求的也是在这个国家的领域之内。弄了半天都是一些国家里边的社会问题，它不像英国，我们前一阵子对不对？那个要不要脱欧这件事情，可是关系他们整个国家的方向，跟他们像我们在台湾从前老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四个字讲完了，反攻大陆，哎，再加四个字就是光复国土，对吧？再加四个字杀猪拔毛。哎呦，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这个结论都还没下呢，只有等下一回再继续聊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